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提到梅瑟是一个有信仰的领袖，他可以带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把手伸出来，让洪水分开，显这样的一个奇迹。今天我们要继续故事的发展。我们说梅瑟是西乃山上的立法者，在这个故事的发展是从红海一直再往前走，以色列人就到了西乃山山下。依照圣经出谷记第19章的记载，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国后第三个月初一天，第三个月初一那一天到了西乃旷野。所以他们是第三个月初一的时候，他们到了西乃旷野。他们在这个地方先扎营，之后等到第三天早上，神就在雷电叫做这个气象里面给降到西乃山。梅瑟叫百姓从营中出来迎接天主，他们都站在山下。那个时候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神在火中降到山上，冒出的火焰像火窑的烟，全山猛烈震动。这些都记载在第19章16节到第18节。这些现象，火山的现象，基本上就是神显圣的时候伴随而来的一些让人觉得非常浓重的、非常有圣殿的一种意味的、圣殿那种感觉的一种现象。因为依照考古学家的研究，在西乃山它本身不是一个火山的地区，所以刚才所提到的火山现象在火中降到山上，应该是把圣殿、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给神祭献的用的火祭，把这个图像给借到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迎接神的时候，他们会把礼仪的号角会吹响，会号召所有的以色列人出来面对上主，迎接上主。同时按照经文的讲法，梅瑟开始说话，天主借雷霆答复他，这是在19章19节所提到的。究竟梅瑟讲了什么话？究竟神用雷霆讲了什么话？依照圣经的上下文，很可能神所讲的话就是十诫。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过有这样的电影《十诫》这个电影。这个电影里面呢，这个十诫的颁布就是神用雷声伴随着火花打在石头上面。事实上这个电影啊，不是导演的想象，不仅是导演的想象，应该也是有圣经的依据。圣经的依据就是我们出谷记的第19章19节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我们注意的重点，就是十诫原来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虽然大同小异，但是还是应该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一个是在出谷记第二十章，另外一个是生命记第五章。天主教跟路德派基本上是依照生命记的传统，基督教派其他的基督教派他们比较接近出谷记的传统，其中的分别特别是在这个基督教，他们强调不可以拜偶像，所以他们在不可以拜别的神之后比天主教多了一条诫命，就是不可以拜偶像。既然比天主教多了一条诫命啊，后面啊他们也少了一条，少了不可以贪恋别人妻子这一条，所以算起来还是十条诫命。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先介绍出谷记里面的十诫。依照出谷记的讲法，前面四条是关于神，后面六条是关于人。第一诫，不可以拜别的神，在出谷记第二十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的记载，天主训示以下这一切话，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把神的权威跟神的地位很清楚的给指出来。神的权威跟地位主要就是依据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一个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去当这个奴隶之地把他给救出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有权威跟地位的神，人的义务就是要信守十诫，所以把这个第一诫把它给提出来，而且特别在第一诫里面凸显神的权威是非常的恰当。在十条诫命里面，当然第一条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权威的一个依据。也可以看出来，既然神跟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神是一个大能的救主，所以神人关系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一个在盟约里面所定立的，所限定的。在这个关系里面，人就有义务去遵守十条诫命，神继续他的大能，继续他给以色列子民的护佑。这一条诫命有时候也跟唯一真神的信仰相提并论。事实上，唯一真神的信仰主要的是表达出来神是一个一唯一的神，自一的神，统一的神。很可能这个所谓的自一统一听起来相当的生硬，但是啊，这个唯一真神，我用另外一句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无论神在多少的地方以多少不同的方式显现，到头来都是同样的一个神，不会变成多神的。以色列人他们崇拜唯一真神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表达出来他们不是一个多神的信仰，无论神在任何的地方呈现出来，神可以在台湾，可以在大陆， 神可以在欧洲，可以在美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给显现出来，但是到最后还是同样的一个神，这是唯一真神里面真正的内涵。唯一真神它主要的不是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听到唯一真神就把它看成是跟别的宗教的一个竞争，一个对立。其实唯一真神主要的是表达出来神有不同的方式的显现，到头来还是同样的一个神。我们可以对照圣经里面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念到，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中文翻译是，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也是对照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是至一的天主，在希伯来文是 Ehad， 在英文就是 One， 并没有强调唯一 Unique， 他提到神是个完整的，神不会被分裂，到处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所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神，神是完整不会分裂，所以人也应该用完整的心，没有分开的心来敬拜神。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后面的第五节就提到这样的观念，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所以神是一个一的神，就是神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既然神是完整，我们面对神也应该用一个完整的心，完整的灵，完整的力去对待神。在唯一真神的说明之后，我们很可能可以把旧约跟新约做一个对照。旧约强调神的大能，所以唯一真神特别强调神的大能，唯一大能。新约强调神的大爱，相对来说也是特别强调唯一真神的意义，是一个唯一大爱的神。既然强调一个大爱的神，所以在宗教的交谈跟宗教的对话里面，应该体会到别的宗教，任何的宗教都会认定自己有最高的真理。所以要是有这样的体会，应当学习彼此的尊重。因为要是我们真的所信的神是一个大爱的神，甚至乎是个唯一大爱的神，应该把这个大爱的精神给拿出来，否则就是自相矛盾。就好像一个人他告诉你他唯一的优点就是谦虚，你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因为要是他唯一的优点就是谦虚，他不会讲出来。所以要是我们基督徒觉得我们的唯一真神的意义是个大爱的神，我们也不会变成一个跟别的宗教来比高下，来做竞争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到第二节，不可拜天主的像。依照出谷记20章第4到第6节的记载， 我把经文给念出来。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拜，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凡恼恨我的，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凡爱慕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对他们施行仁慈，直到他们的千秋子孙。这样的一个诫命，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背景。按照学者的意见，在当时埃及是流行多神文化，而且神都有不同的表象，其中有鹰，有蛇，有猫，有羊，有牛，不同的象表达出来不同的神。同时在福地，就是迦南罕地，也有巴尔神的崇拜。巴尔神以牛作为表象，圣经里面的态度针对这些多神信仰，或者是神用动物来表象的信仰，圣经很清楚地指出来，神是没有表象的。讲的最清楚不过应该是在生命记第四章十二节，还有第四章十五到二十节，因为经文非常的简洁，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扼要，我就把它给念出来。生命记第四章十二节，上主由火中对你们说话，就是提到在西乃山的显圣，你们听到说话的声音，却不见什么形状，只有声音。这是十二节。后面十五节到二十节，诗高的标题是敬拜偶像，你们应极其谨慎，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在格勒布由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你们既然没有见到什么形状，那么你们切不要堕落，为自己造任何的形状的神像，无论是男是女，或者地上的各种走兽的形状，或者飞鸟，或者爬虫等等。这段圣经把不可以拜偶像很清楚的给表达出来了。我们可以说真神是不能表象，里面涵盖的意思就是神是不可以被物化的。神既然不可以被物化，这个也是宗教的一个中心，宗教信仰的中心。我们下一次会再做补充，今天讲到这里。